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理财有道，我是唐韵。
我是邓梅。
今天是5月23日，昨天英伟达刚公布了它的业绩啊，盘后它是大涨，我们觉得今天市场上应该是比较好，但是邓梅，今天市场上道指应该是跌幅还是非常的大。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个情况呢？今天我们为大家请来了多元投资顾问的创始人周维宇先生 Rex 周做客我们的节目，一会儿我们会请他就今天的市场情况给大家做一个分析。在此之前呢，我和邓梅先把今天的整个市场的情况给大家做一下梳理，所以首先请邓梅给大家带来今天的市场总数。
今天呢，是美国上个周出勤失业金的人数大幅度的下降，这进一步削弱了联准会降息的希望，也就消弭了英伟达引领的科技股的走高。所以美股其实在今天5月23号是走低的，美债殖利率攀升，波音呢是急跌超过了 7.5%， 英伟达则喷涨啊超过了 9%， 突破了1000美元，写下了历史的新高。我们先来看具体的收盘指数，标普500指数下跌 39.17 点，下跌了 0.74%， 收报 5267.84 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 65.51 点，下跌了 0.39%， 收报 16736.03 点。道琼斯指数下跌了 605.78 点，下跌了 1.53%， 收报 39065.26 点。费半指数下跌 0.83 点，下跌了 0.02%， 收报 5125.98 点。现在人们是越来越担心啊，联邦资金的利率会比预期的时间维持的时间要更长，是处在一个高位。那么尤其是联准会多次就通胀的粘性还发出警告之后，根据 CNBC 的报道，摩根大通 CEO 戴蒙呢在一次会议上表示，美国的利率仍然还有可能会上升那么一点点，他认为通胀比人们想象的更加顽强。亚特兰大联准银行总裁波斯蒂克在周四表示，最新的几份通胀数据表明，通货膨胀仍然是有希望回到 2% 这样的目标的，虽然它的步伐缓慢。联准会最新公布的会议纪要也显示，一系列的数据呢，在对通胀获得进一步的信心方面，很多官员认为所需要的时间要超过先前的预期。很多联准会的官员也暗示啊，说如果通胀没有进一步降温的话，他们愿意再次升息。交易员呢，目前预计联准会会在9月份的会议上降息的可能性现在只有 51%， 这个数字是低于之前的预期。虽然市场仍然对9月份降息还是抱有希望的，但是呢，高盛的执行长在昨天啊，曾经公开的预测说联准会呢，2024年并不会降息。除此之外，联合国也是发布了2024年世界经济情势和展望中的一个更新的报告，对世界经济成长的前景持一个谨慎但是乐观的态度，预计呢，今年世界经济成长的预期从年初当时预测是成长 2.4%， 现在呢是上调到成长 2.7%， 预计2025年的增长率呢是 2.8%。 谭韵，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汇市的情况啊。那我们今年五月份综合的 PMI 出炉了，今天也创造了两年的一个新高，所以美元指数今天是四连升。我们看一下具体的数据，在纽约尾盘，最终美元对六种主要货币的 ICE 美元指数上涨了 0.11%， 报在了 105.05。那标普全球表示，最终制造业和服务业活动的美国综合采购经理人指数，也就是我们说的 PMI， 在五月份呢是综合指数啊跃升到了 54.4， 这个数字呢创下了2022年4月以来的最高水平。标准普尔全球市场情报首席商业经济学家叫做 Chris 威廉姆森，他就表示说，这个数据呢使美国经济是重回正轨，经历了两个月的放缓后又开始加速，那第二季度的 GDP 再次稳健增长。此外呢，他还提到主要的通胀推动力现在不是现在是来自制造业而不是服务业，这就意味着按 新冠疫情前的标准来说，这两个行业的成本和销售价格现在都有所上升，这就表明美联储抗击通胀的最后一英里的进程似乎依然是难以令人琢磨。在数据公布之后呢，美元的指数就是持续走高，短线涨幅呢近30点，现货黄金短线一度跌破2350的关口，交易员呢将美联储首次降息时间预估从11月推迟到了12月。另外一位行业人士是香港大学 ICB 客席副教授叫李辉辉啊，他说美国5月 Market PMI 数据超预期，所引发的担忧呢不仅是降息的时点问题，更重要的是方向问题，也就是否会引发二次通胀而逼迫美联储重启加息。PMI 上冲关键中间变量在于反映劳动力市场紧张情况的薪资增速可能上行，并通过薪资通胀的螺旋延后的抬升消费需求。但是呢，李辉辉认为说 PMI 传导到终端的路径更长、更迂回、更持久，而且需要观察这次PMI 数据是否有季节性的因素和周期，是否代表趋势性的反转。所以呢，一个月单方面的数据对利率政策方向改变还言辞过早，他说还要有待于观察。另外一位市场策略师叫做 Mike Candler 表示说，汇率走势表明呢，市场按照预期对强劲的美国经济数据做出反应，他认为美元还有更多的上涨空间。再来看一下人民币对美元，在岸的人民币对美元是连续五天都是下跌的，在岸人民币报一美元对人民币 7.2446 美元，比周三官方收盘价下跌50个点，跌幅是 0.07%。 在岸人民币对美元日内最低是达到了一美元对人民币 7.2448 元，也创了4月29日以后的一个新低。离岸人民币呢是报1美元对人民币 7.2562 元，下跌了 0.02%。 那接下来再请邓梅给大家带来一些能源方面的信息。
好的，国际油价在今天5月23号是下跌的，也是连续第四个交易日收低，这是因为市场在猜测联准会升息的可能性，这也是削弱了原油的需求前景。我们先来看一下具体的价格，7月份交割的西德州中质原油 WTI 原油期货，它的价格下跌了70美分，或者说是下跌了 0.9%， 收于每桶 76.87 美元。7月份交割的布伦特原油期货的价格下跌了54美分，下跌了 0.7%， 收每桶 81.36 美元。布伦特和 WTI 原油期货呢，都是连续四天收低了。再来关注一些分析师的观点啊， Hargreaves、Land 等这个首席股票分析师，这个人叫 Sophie Ludd Yates， 他认为如果通胀上升的话，重启升息的话就会损害需求。那么同时传统能源市场的研究总监，他认为国际原油需求预期呢是持续下调，尤其是亚洲市场。那这位专家他还说啊，说石油不可预测的变因就是通货膨胀。他说如果夏日旅游旺季期间油价回升的话，一些美国家庭可能就会留在离家比较近的地方，这也会导致美国的需求下降，也恐怕会加速 WTI 原油价格的下跌。美国能源资讯局 EIA 周三公布上个周，也就是说截至5月17号为止的美国原油库存是意外的增加。这个消息公布出来之后，让当日的油价也是走跌，但是呢 EIA 指出来汽油库存下降的程度超出预期，而且在本周末呢，美国夏日驾驶季节开始之前备受关注的汽油的需求周指标也是在回弹。那么交易员呢现在也在期待说石油输出国组织以及它的盟友统称为 OPEC Plus 会在6月1号做出的决定。专家说除非 OPEC Plus 同意进一步减产，专家在这里还加了一个引号说我们预计并不会出现这种情况，然后说呢，否则在未来几个周内 WTI 原油的价格会跌到75美元以下，布伦特原油的价格呢会跌到80美元以下，到年底呢很有可能再多跌2 到3美元。那么除此之外，我们再来看一下重金属。今天来关注一下铜的价格。铜的期货价格呢，在昨天是暴跌了 4.9% 之后，今天进一步的下跌，这也是这个金属近两年来最大的跌幅。此前铜价是大幅度的上涨，上涨的原因有一部分是因为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的强劲的需求。那么除此之外，黄金的价格呢，也是连续第三天下跌了。唐韵，
好，那以上就是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今天整体的一些市场情况。接下来呢，我们先休息一下，然后我们请Rex 做客我们的节目，给大家解析一下今天的市场状况。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理财有道，我是唐韵。接下来呢，我们为大家请来了多元投资顾问的创始人Rex 周做客我们的节目，给大家带来今天的市场分析。 Rex 你好，欢迎你。
哎，唐韵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哎 Rex， 今天的股市啊真的挺值得一说的，因为波动相当的大。一开始呢，可能是受英伟达的一个消息是大涨，然后就急转直下了。那特别是道指应该是它跌了自去年三月份以来单日的日跌幅是最大的一次跌幅。所以想问问你哈，从你的角度上来看，怎么看待今天的市场的这个走势或者这种变化？
对，其实我们要解读今天的市场呢，其实还得先回到昨天的盘势来解释起来。因为我们知道昨天本来这个早盘的时候也是上涨的，那么直到下午的时候呢，因为联储局公布了这个会议纪，就是上次的 Meeting Minutes 会议纪要之后呢，结果市场就开始反转下跌啊。因为这个会议记录是显示，就是说许多的这个委员啊，都对这个通货膨胀的这个的这个数据啊感到有点失望哈，觉得目前的这个政策呢是不是足够的紧缩啊，还没有很有信心，所以他们也认为就是说希望现在的这个比较紧缩的货币政策可能要持续更长的一个时间。所以从这个会议纪要出来以后呢，昨天的股市在午盘以后呢就出现了一个反转的下跌。那今天早盘的这个上涨呢，其实基本上是由这个 NVIDIA 的这个优于预期的财报啊，把这个整个股市推上去了哈。但是到了下午以后呢，等于这个就发现哎，这个又回到了昨天的那种气氛了。因为今天的这个首次申请失业救济金的人数呢，它其实是这个比预期还要低的，表示这个就业市场还是相当的强劲。那么就是因为这种情形下呢，使得这个债券殖利率又持续走高。那么今天盘中呢，十年期的债券殖利率呢，一度也触及到 4.5%， 然后当然尾盘是收在 4.47%。但是随着这个利率开始走高呢，早上的那种就是对 NVIDIA 的这个好的这个市场的氛围呢，就突然间变成了反转，就好像像一个利多出现的一个现象，所以市场呢从下就之后呢就开始直出往下滑，整个市场出现了一个反转的一个情形，所以这是今天市场比较特殊的情形，这样子。
嗯，谢谢 Rex 的分析啊。这里面我想问一下，因为今天23号嘛，还有一个新闻，就是说今天早晨，因为5月20号是赖清德上任嘛。那他宣布的这种他的观点啊，政治观点让中国大陆的这个中共非常的恼火，所以在今天呢就开始对台湾海峡进行军演了。嗯，您觉得今天的股市的走向会不会和这个有一点关系呢？因为如果台海局势紧张的话，那对未来无论是台积电啊、英伟达呀，还是整个股市都会有比较大的影响。
对，不过我是从台，如果你从这个角度，我是看了台湾的股汇市啊，并没有出现显著的一个回档啊，就是说，其实当然这大家可能会从外部来看是有点紧张，不过如果以台湾的这个居民来讲的话，可能是见怪不怪，习以为常啊，就是说好像感觉这个威胁不是一天的啊，就从过去来讲一直都是持续这样做，所以呢，虽然它扩大军演，可是对于这个在这个台湾的这个居住在那边的可能没有那么大的感觉啊，因为就是所以你看到股市啊、债市啊，并没有明显的一个回调啊，所以我觉得应该不是因为这个原因哈、所造成的这个今天市场的回档，主要还是这个 NVIDIA 的这个优于预期的财报利多出尽以后，那么下面的等于 我们在市场上都会预测说，那我接下来是什么东西啊？等于是现在有一个我们之前整个市场在过去一周都在等待 NVIDIA 这个财报，那这个等待这个财报东西出来也确实比预期好，但是在下一个会是什么就看不到，不知道下一个的优点在哪里，反而看到未来呢是发现，哎，可能联储局这个降息要持续往后延啊。刚才我们也报道就是说，哎，现在预期今年会降息的时间已经拖到九月啊，九月目前降息的几率是50%，好，所以这等于从目前开始一直到九月，可能都还是维持在一个高利率的环境。那么当然，这样高利率就渐渐对许多的企业会产生一些影响，所以是这样的一种心态上呢，使得市场出现一个反转下跌的。
谢谢。那说到英伟达哈，我们就来看看英伟达，他昨天公布了他的财报，可以说是比较亮眼了。那您可不可以再就他的财报再给我们分析分析，看看我们能够再从这里面读出来一点什么？另外就是 AI 整体啊，它的前景您怎么看？
对，从这个 NVIDIA 这个财报哈，基本上来讲几乎是无懈可击哈，应该这样讲哈，跟他上一次公布财报的情形是非常的类似，就是说他的这个营收、他的盈余都比预期还要更好。比如说他上一季的这个营收呢，创下历史新高到260亿美金啊，那美元。那但是事实上市场就是说比去年同期是成长了这个262%，但是市场其实是预估它只成长200%哈，所以等于是又比预期要更好。那么它的盈余也是一样哈，就是说是每股盈余是6.12美元，那么比去年同期是成长就是说。比上一期成长 461%， 比去年同期增长 620%、哦、那本来大家当然知道说 NVIDIA 这会赚很多钱，那么原来预估是比去年同期增长 540%， 结果没想到比 540% 还要更好，也就是说它的营收增长 262%， 可是赚的钱获利到了这个 620%、啊、所以等于是说双双在营收跟盈余都超过了市场的预期。然后在下一个季度他也认为说，哎，这个下一季度营收可以到280亿美元，也超过市场预期的266亿美元、啊、所以可以说所有的这个报告来讲就是都没有看到有什么这个弱点、啊、然后再加上这个 NVIDIA 呢今又宣布说将在6月10号开始完成10:1的一个拆股，然后还要再配股这额外的这个额外的股利啊，所以种种的利多啊，使这个 NVIDIA 在今天呢一下子股价就突破1000美元哈、啊。那当然最后盘中稍微拉回一点呢，这个收但是整还是收在 9.32% 哈、啊。那么可以说是今天所有的股票几乎大多数都是下跌，它是这个万红丛中一点绿啊，从这个股市的盘面来看是这样，基本上只有它跟相关几个股票在涨，其他全部都是下跌的。
讲到这里的话呢，想问一个趋势的问题哈。我觉得有两种观点 ，Rex， 一种是觉得说，像 AI 的前景也非常的不错，那美国的经济成长的动能还在，那感觉股市应该是还继续会越来越牛哈。但还有一种观点呢，也是觉得说，像我们今天看到的这种下跌，可能家里就是很多投资人对未来的市场的一点担心，然后该降息也没有降，还有就是如果台海紧张了，对股市也会造成影响，说这会不会是就是开始走空的开始，就是你怎么看呢？
对，我觉得 NVIDIA 其实它是代表AI 嘛，我们从它的财报可以看出来说 AI 的成长嘛是一个确定的、啊、从目前来看，我觉得再进一步去细度去解读它、哦、其实也可以反映整个市场，因为目前这 NVIDIA 的晶片事实上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所以如果你再仔细去看财报的情形，就是说虽然它不是只是赚很多钱、啊、就是说我之前一般投资会担心说它会不会有 capacity 的 issue， 就是说它晶片虽然很就是供不应求，那就是供应量不够，那就没一定有一个极限。好，比如说台积电供应它的这个晶片没有办法那么多，可是我注意到它这个供不应求的情形呢，使得它的毛利率还大幅的上升。它现在毛利率居然提高到78.9%了，从上一季呢是76.7%，本来已经很高了，居然还有办法再继续往上推升。也就是说，在供不应求的状况下，它可以继续提高它的获利的毛利率啊。 所以变得，所以就可以看得出来这个 AI 的整个前景，还有就是说供给这供不应求有情形是持续存在。那为什么要深度的解读这 NVIDIA？ 因为 NVIDIA 就是目前的龙头股，它就是代表我们整个市场的一个成长的就是指标。在上礼拜的节目我有提过说，哎，其实在上次股市创新高的时候 NVIDIA 没有创新高，我反而有点顾虑，我觉得说这样的话市场就有点怪怪的，因为少了一个龙头股，一个成长最好的公司，但是它没有创新高，那反而代表股市呢是有点奇怪的。好，那今天的情形就是反过来了，变成说，哎，龙头股创新高了，其他全部都下跌哈。所以，但是其实这样反而我个人解读是稍微比较，反而是比较好的哈，就是说你要有一个龙头股，一个箭头啊，持续的往上走哈，然后后面的股票才能够慢慢跟得上来。所以说其实像这样的情形反而我是比上周这个所有的股票都创新高这个 NVIDIA 下跌呢，我反而是觉得比较相对是比较有信心的，就是说对市场表示这个龙牛市还没有完全结束，就是说这个成长的动能还在，只是在资金的分配上大家又重新寻找重新布局这样子。
好，谢谢 Rex。 好，接下来再请教一个问题，就是今天有两个比较主要的指标哈，都公布了，一个是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 还有出领失业金的人数，这两个指标都是比较好的，这就代表了说经济现在也是比较好的。那么想问一下您对联储局未来的政策方向上会是他们会出什么样的政策，你怎么看呢？
对，目前的政策方向看起来就是因为通膨迟迟没有办法达到他们的目标，所以联储局这个紧缩的货币政策应该暂时不会改变。其实在上次的会议纪要也特别提到有两个部分呢是迟迟没办法看到下滑，通膨没办法下滑，我在之前节目也多次提过，就是第一个就是住房成本，第二个就是薪资。那如果我们要看到通货膨胀要有所改善，就是说降到 2% 以下的话，你除非看到这个住房市场就是房价开始下跌，或者是你要看到失业率上升，在它这两个部分呢目前都看不出来有这个迹象。所以我觉得联储局的政策呢是会持续维持现在的高利率呢，维持到直到他看到这两个的任何一项出现了一个软化的一个现象，否则他可能会持续维持在这个高利率的一个环境。但是这个情形就会产生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他维持太久了，它维持太久的话，那么就会使得这个其他的各行各业都会受到一些影响啊。那么最终还是会反映到这个失业率可能会上升啊。其实我们从有一些数据上已经看到这种迹象啊，就是说我们比如说像这个之前公布的像零售销售数字啊，在上一个月已经有开始有点下滑啊。然后包括这个 ISM 指数啊，这些都是有已经有跌到50以下啊，轮廓分水岭以下。那还有像明天要公布一个这个密西根大学的这个消费者信心指数，在上个月出现一个明显的下滑啊，就是说其实它这样高利率久了以后，大家的这个消费信心会开始受到影响。那么影响了以后最终还是会反映到这个整体的经济上来哈。所以等于就是说这个时候联储局就会陷入比较两难，它到底是要这个抑制通膨先呢，还是要这个要帮助扶助经济啊。所以我觉得在联储局在未来的几次会议呢算是相当头痛的。
不好当哈，这个联储局。好，接下来一个请教的就是，那他如果迟迟不降息，这个情况对股市您认为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影响呢？
对，我其实在之前节目有提过一个概念，就是说基本上我把这个股市联储局暂缓升息期间到真正降息期间这段时间我称为叫做就是暂缓升息期间，我就这样称为这个名词啊。在暂缓升息期间，我在看过去的历史资料的话，这段期间其实对股票跟债券都是表现都不错，也就是在暂缓升息期间呢表示经济还不错，但是联储已经有快要降息的这个可能，有这个打算，也就是我们现在这种情形，那么股市就在这种气氛下通常会表现不错。但是一旦到了联储局开始降息的时候呢，就可能就会有两种情形产生。那么一种呢是属于就是说，哎，通货膨胀比预期的下滑的快啊，那所以呢他觉得他的货币真的太紧缩，所以提前松绑啊。那这种情形下，但是在提前松绑呢 不影响到失业率，就是失业率并没有走高，就业市场还是维持不错，经济还是不错，那这个时候呢就是股市反而就会 再做一次的上涨，这个情形就比较像我们之前2019年的一个情形，在2018年它连续升息四次以后，然后在2019年呢调降利率，所以这个时候呢股市在做下一波的喷出。但是也有一种可能性，就是说通货膨胀迟迟不下来，但是失业率已经走高了，当失业率已经开始走高了以后呢，那联储局才开始要降息，那这个时候就经济就不有可能会出现硬着陆而不是软着陆，那这个时候很有可能股市就是跟着会下跌，所以我们现在也是处在一个十字路口吧，就是说我刚才讲联储局的工作是蛮难的，因为这就是在这个经济到底是要软能不能做到软着陆，我觉得对未来他们也是一个很大的考验。
嗯，您讲到这个硬着陆哈，就是在正好是在今天，摩根大通集团的董事长兼他的首席执行官，杰米戴蒙，他呢是在上海参加了一个摩根大通的第20届全球中国峰会，然后在那里呢，他接受了一个美国，一个媒体的记者的采访，然后在那里被问及美国经济硬着陆的前景的时候，那这位 CEO 戴蒙他就说呢，就不排除这种可能，而且呢他说美国经济面临的最糟糕的结果是出现滞胀，也就是通胀仍然是在上升，但是经济增长却因高失业率而放缓，那这是他表示的一个他的一个意见哈。您对这个怎么看，就是硬着陆软着陆这个，对您怎么看？
对，其实我刚才有讲到，就是说联储局开始降息，它有两种可能性，一种其实就是硬着陆，一种是软着陆。软着陆的话，对股债市表现都是好的，那么硬着陆可能是债券会表现非常好，那股市的表现就不好了啊。那么从这样我们没有办法判断说未来是走哪一条路，但是我从历史上提供一些数据给大家参考，在过去呢11次的升息循环里面只有3次达成了软着陆。那么有8次呢是出现硬着陆，也就是说目前如果你纯粹从历史数据去看呢，那这个硬着陆的几率也是比软着陆高啊，就是说它可能是2倍以上的这个几率。不过当然你现在看联储局每次在记者会他大家提问的时候，联储局鲍尔呢总是觉得说我们软着陆还是有机会啊，所以我们也不能叫泼他一盆冷水，就是说他一定这次做不到，但是目前我自己从这个历史的推论来看，那么硬着陆的机会会高一点，只是说他的时间是往后延啊，那可能延到也许到下半年或者是到明年的时间啊，那至少在现在这短期间看美国经济还是不错的。
所说的硬着陆有没有什么就是明确的指标来判断它是硬着陆或者是软着陆？
硬着陆基本上就经济陷入衰退，那陷入衰退呢在定义上就是连续2季 GDP 啊出现负增长啊，这就在 学理上这就是属于叫做进入我们经济进入 recession 啊，就是进入衰退，那这个时候呢就是所谓的硬着陆啊，所以基本上如果进入这个时间呢，那要复苏的时间就会拉长，因为失业率可能会企业可能必须要裁员然后来因应，那么企业裁员以后那大家没有工作以后消费就更加的缩手，所以整个经济就会陷入一个循环，直到降息降到一个程度以后再把经济救起来啊，这个是一个硬着陆的一个情况。
好的，谢谢你的解释啊。在接下来的一周我们有一些什么样的点哈要去看，可不可以再给大家介绍一下？
对，目前我觉得未来的一周呢几个要注意。第一个就是明天这个刚才讲这个密西根大学公布的消费者信心指数是不是继续往下滑呢，还是可以稳定在这个地方这也是一个经济的一个热度的一个指标。然后在下一周呢我们就会看到这个联储局所非常注意这个 PCE 还有 Core PCE 的这个数据这是在5月31号的时候会公布的，所以在未来这一周可能是这个。当然近期去看你还有一个指标去看，就是 NVIDIA 它是股价到底可以涨到多高那么它到什么位置的时候它会停下来这从上一次你可以看到它的这个走势其实也是很有意思，就是说它每在上一次财报公布它有一个跳空上去跳空上面有一个缺口，然后在这个缺口以上它持续往上涨，从来没有再掉回这个缺口以下。那么今天它也是同样出现了一个那个财报公布以后的一个跳上去1000块就跳过了它这个950这边左右有一个跳空的缺口， 那么就看它会是会回来回补，还是说维持在这个缺口以上的股价啊，持续的继续往上涨啊。如果它是维持像上次一样，维持在这个缺口以上继续往上涨哈，这就是一种强势的股市表现。那么反过来，如果它就没几天它就跌回这个缺口以下，那可能就没有想象那么的强哈。那这个可能是未来在这对 NVIDIA 的观察，这个个股的观察这样。因为它龙头嘛，你一定要先掌握龙头，才能掌握到大盘这样。
好嘞，好，那。在上周末的话 ，Rex， 我们知道你是做了一个讲座，这讲座内容其实我也蛮关注的，但是我相信也有很多听众朋友是没有机会去听，就是如何运用 DST 来做1031 Exchange， 来达到你这个房子的一个转手哈、啊。我很想了解一下上周的讲座进行的情况怎么样呢？
对，其实我在上周这个讲座，我发现许多人都没有不知道有 DST 这个东西哈，怎么运用这个 DST 来做，很多人都了解什么叫1031 Exchange，
对，
是在做投资房的时候都了解，可是并不知道这个 DST 是什么哈。 DST 是德拉瓦州的一个信托基金，基本上你可以把它想成是1031 Exchange，把它证券化后的私募基金哈，当然详细的我们没有办法在节目上讲，但是我可以，你可以上网搜寻一下啊，打我的名字 Rex Cho， REXCHO， 然后打一个 DST， 你就可以在 YouTube 看到我有两个，刚好有两个访谈在上面，好，你可以想多了解，你可以就可以找到这两个访谈。
好啊，那特别好，所以也提醒一下我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如果您要是也想了解这方面的资讯，这个真的很好，因为你就不用交你的就是你的 capital gain 的税了，对吧？或者说叫延迟掉了，
对，所有的税基本上 capital 许多的税都延在这个 DST 里面了、啊、那之后通常就是留给后代的时候、你的那个 cost basis 就可以直接 step up 上去到那一天走的那一天的那个价位，所以基本上如果你的遗产啊、遗产这个是在这个遗产税免税额的范围内的话，基本上对于这个后代的继承人来讲的话是非常有利的，基本上就不用再缴那些有的没有的税这样。
好嘞，所以刚才您说的就到 YouTube 上去搜索 DST， 然后加上您的名字 Rex，
对，应该就很容易找到。
嗯，好，就可以看到了。如果我们听众朋友还有一些投资方面的问题想跟您联络的话，可以怎么样联络到您呢？
对，我的电话是408-520-9558 408-520-9558。
好的，那建议大家是先发个短信啊，因为我想 Rex 也是比较的忙。好，那今天非常感谢 Rex 做客，那就下周见咯。
好，谢谢。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是唐韵，
我是邓梅。
好，那唐韵和邓梅接下来再给大家带来一些消息以及企业方面的信息，同时我们会再请 Max 上线为大家做个股的点评。如果我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您有哪些个股想要了解，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888-275-1628。好，那首先给大家带来的一个消息呢是和加密货币有关的啊。美国众议院呢通过了历史性的加密市场立法。美国众议院在周三，就是昨天，在两党的大力支持下，通过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加密市场立法。这也标志着，华盛顿对这一数字资产领域的态度可能会发生巨变。那众议院呢，是以279票赞成、136票反对的结果通过了这个法案。这个法案的全名叫做《21世纪金融创新与技术法案》。共和党议员呢几乎是一致支持的，有71名民主党议员投了赞成票。这项法案呢将为数字资产公司量身定制披露与注册制度，并把监管这一行业的主要责任从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 转到了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那 SEC 的主席根斯勒在周三上午的一份公开声明中呢就强烈的反对这项法案，他说这项立法将造成新的监管漏洞，破坏几十年来的惯例，让投资者和资本市场面临无法估量的风险。 但是加密货币行业对拜登政府的声明则表示欢迎。加密货币交易所 Coinbase 的首席政策官把这项声明呢称为是一种巨大的进步。邓梅。
那么同时还有一个相关的消息啊，就是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 在今天批准了纽交所芝加哥选择权交易所纳斯达克的申请，以上市与以太币价格挂钩的 ETF 也就是基金相关的产品呢，很有可能几个周，最快几个周就会上市了。那么这是继以太币啊 ETF 之后，比特币交易所希望推出第二大加密货币以太币挂钩的 ETF。 虽然 ETF 发行商在产品推出之前还必须要获得批准，但是周四的这个批准呢，对于这些公司和加密货币行业来说应该说是一个意料之外的惊喜，叫意外之喜啊。加密货币行业呢，周一前他们都还预计说 SEC 很可能会拒绝这些申请的，结果是批准了。唐月。
好的，那接下来呢再看一个消息啊。这个消息呢是 AI 公司现在融资有新招。什么招呢？就是以英伟达的芯片作为抵押能够换取贷款。美国人工智能初创公司现在为了筹措资金以购买更多的 AI 芯片，就想出了这个招，就是用英伟达等这些公司的 AI 芯片作为担保品向华尔街银行申请贷款。根据道琼斯通讯社的报道，拥有并出租 AI 芯片和资料中心相关运算设备的 AI 创新公司，这个公司名叫做 CoreWeave， 在上周呢筹了$75亿，为历史上规模数一数二大的私募债务融资案。这个案子呢是由黑石集团引领的交易。那 CoreWeave 运用这些芯片呢，从客户赚得的所有营收都必须先用于偿付债权人，偿还贷款后的剩余现金会以净营收的形式流向 CoreWeave。 据报道呢， CoreWeave 并非唯一的以芯片为担保品取得贷款的企业，去年呢自 AI 热潮兴起以来，至少已经有三笔类似的交易成交了。邓梅。
那今天关于波音有一个消息啊，就是今天波音的股价呢是急速下跌超过了5%。什么样的原因呢？外界说波音向中国的飞机的交付遭到延迟，所以让他目前预测今年的现金流很有可能成为负值。波音首席财务长说，第二季度的现金流预计将会受到打击。波音的财务长 Brian West 今天啊在 Wolf 会议上表示说，第二季度的现金流很可能比第一季度要更差，2024年的自由现金流会是负数，这是由于目前对中国的交付量持续不足。那么除了中国交付问题之外呢，波音还有其他的挑战，包括波音787机型的供应链限制它仍然存在，这也很有可能会使波音提高产量和交付量的能力变得更加困难。所以综合上面的这些因素呢，波音预计啊，它第二季度飞机交付量不会大幅度的成长，很可能会接近第一季度的数量。那么这个利空消息啊，就重击了市场的情绪，所以波音周四的股价是急崩了7.55%，现在报每股172.21美元。唐韵。
好，那讲到波音的消息，我想我们就直接进入到个股分析的时间啊。再次的说一下我们的热线是888-275-1628，如果听众朋友有想了解的个股，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那我们的嘉宾 Max 应该也在线了。 Max 你好，请问能听到吗？
你好，可以听到。
好，波音啊今天跌得也太惨了，可不可以帮我们看一下它未来的一个走向？
波音是172.21块。
对，
未来走向一周内它是看跌的，如果看更长线的话，整体来说一个月内还是涨势，但是再看更长的数据哦，半年一年内整体来说它还是跌势，五年内也是跌势，所以它长期其实还是看跌的。
好，接下来我们再请你看一家公司啊，看戴尔好吗？ 那戴尔呢，它是受英伟达业绩的利好带动，今天股价是上涨了 4%。花旗呢上调了戴尔的目标价，达到170美元，它现在是153。在英伟达公布财报之前的一天呢，英伟达的 CEO 黄仁勋他就表示说，该公司与戴尔科技公司的合作将把人工智能传播给更多更广泛的客户，帮助企业和组织创建自己的人工智能工厂。所以看一下戴尔吧。
戴尔叫153.57，一周内它是看涨的，一个月内、半年、一年内都是看涨的，一年以上、5年内、5年以上都是看涨的，所以它短、中、长期其实都是看涨的。
哇，好，邓梅这边有想问的企业吗？
因为邓梅不是这样 ，Max， 邓梅其实非常很好奇啊，不知道 Max 最近有没有在关注哪些股票？为什么会关注那些股票 ？Max 有没有什么样的分享可以 和大家来分享一下？
一般我没有关注特定的股票，我主要是有做指数，黄金，还有可能就是货币。
OK， 就是说如果我们是有哪样的股票比较关注的话，你可以帮我们看看它的短线和长线哈。那现在呢，能不能帮忙看一下
看数据，也是看通过数据来做判断的
啊。好的，
没有，都是大家都是猜的，其实老实讲，只是讲哪个猜的比较准一点点，但是其实准不准到最后还是要看它的那个资金金钱管理，
好的，在猜中还是要找出一点规律来的。
对 ，Max 是有工具的，他是借助工具来做分析的。好，接下来看一个股票吧，叫做 Snowflake， 它的代码就是 Snow。
Snow，
对，它是第一季度的财报，它的收入还有下一季度的指引都是超过预期的。所以请 Max 帮忙看一下 Snow 它未来的一个情况。
Snowflake，
154.58，
我看它一周内它是看跌的，一个月内、半年内也是看跌的，整体来说一年内它还是没有走出跌势，五年内、五年以上看，它的数据是从2020年的，所以也没有五年数据，从2020年看到这里。它一开始240最高峰去到差不多387，然后又再来到209，然后又回到差不多386，然后就一路下跌到119，所以它就在119到233这个区域当中盘旋了，从差不多一年多了，所以整体来说它其实还是没有走出跌势，如果我们看短中长期。从2020年数据看到现在，
Max 帮忙看一下埃斯摩尔吧 ，ASML， 它今天看起来好像是涨了，短线、长线是怎样的？
934.25，我看一周内它是看涨了，一个月内也是看涨了。半年、一年内也是看涨的，五年内、五年以上都是看涨，所以它短、中、长期其实都还整体来说还是看涨。
还比较稳定哦。那另外一只股票呢，就是 UPS。
其实也没有讲稳定啊，它就是它在2021年它来到差不多868，因为它冲了最高峰868过后，它就回调到差不多415，
哇，
就接近了一半了。跌了一半，然后再来到差不多994，不到1000了，然后就开始往回调，稍微往回调了。
OK， 现在是930多。
对啊，对对，他来到994就开始往回调了。
好的，那再帮忙看一下 UPS 好不好 ？UPS， 它的短线和
UPS，
直接就是它。联合包裹服务，它的代码就是 UPS。
啊 139.1，一周内它是看跌的，一个月内也是看跌的，半年一年内也是看跌的，但是如果是看五年以上它是看涨。
OK， 好的，那还有一点点时间再帮忙看一下西方石油，简直是西方石油太折腾人了，你再帮忙看一下西方石油。OXY
61.96，一周内它是看跌的，一个月内也是看跌的，半年一年内它是，我看整体来说它还是处于涨势，如果看五年内还是处于涨势的，短期它是看跌的，但是长期它是看涨的，
长期看涨的 OK。巴菲特买了很多的西方石油，所以有人想对西方石油稍稍感兴趣的话，心脏承受力足够强的话，可以考虑在最近一段时间多关注一下哦。
好，接下来这边的话，再请 Max 帮我们看一家，就是海上潜水钻井承包商公司哈，叫做 Borr Drilling， BORR 这家公司，代码 BORR， 它公布的一季度的财报呢是营收是。比预期要差一点。BORR，
6.46。
对。
一周内它是看涨的，我看它就是一个月内也是看涨的，但是如果我们看半年、一年内整体来说，它还是看跌的。五年内、五年以上也是看跌，所以它长期其实还是看跌。短期它看涨，但长期它是其实还是看跌。它从一开始2018年呢53.5，然后基本上就一直往下滑了，跌到差不多少于1美元了，低于1美元的位置，然后就稍微现在稍稍往回涨，但其实整体来说它还是没有走出跌势。
好的，感谢 Max 带给我们的分析啊，那我们今天的个股点评就先到这儿了。还剩一点点时间啊，邓美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消息，想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一起聊一下，就是随着英伟达它的这个市值超过了这个股票大涨啊，到今天为止，它的老板啊黄仁勋，他的财富现在已经成为了全球第17位最富有的人。而且呢，他是超越了世界第二大富有的家族沃尔顿家族当中的任何一位成员。那他的资产是升到了913亿美元，
全球富豪榜排名第17，很可以啊。
是啊，那个沃顿家族大家都知道，沃尔玛就是他家的，所以他们家有很多位富豪。但是黄仁勋，他应该是作为一位，他是台湾出生的华人吗？今年是61岁，小的时候是在泰国长大的，后来他父母把他送到华盛顿家的亲戚家生活，然后他是在俄勒冈州立大学的本科电气工程学位读完书毕业，然后92年获得了斯坦福大学的这个相同学科的硕士学位啊，就是这样的一位传奇的人士哈，现在已经是成为了英伟达这家公司的真的是
首席执行官，从开始创业的时候到现在一直担任，所以也是足够有耐力啊。
总资产价值900亿美元，对，
相当可以。
好嘞，那这就是我们今天带给大家的最后的一个轻松的消息啊，也算是我们华人的一点骄傲啊。好，那也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大家也都在股海里面遨游，能够多多的投资赚钱。